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作品，用鲜为人知的史实，讲述十二年地下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见证共和国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卜凌峰播讲。四，5月8日下午20:30，主席会见拉丁美洲客人。落座后，主席首先说：“欢迎朋友们，拉丁美洲距离中国很远，各位朋友来到中国很不容易，利用这个机会请朋友们向我介绍拉丁美洲的主要情况，并且欢迎朋友们对中国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几位外宾分别发言，主席坐着认真听，有时在白纸簿上记下要点。一位外宾说：“我们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来到中国的，现在请主席给我们做指示。”主席站起来说：“我讲一些情况和意见，不是做指示。”主席在详细谈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后说：“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换经验。中国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有中国的条件，经验不能照搬，只能参考。还希望朋友们做分析，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有哪些是成绩，有哪些是错误。现在我们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我们用整风的方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和批评。中国犯的错误，你们研究也有意义，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主席针对外宾们提出的反帝斗争的问题，反对战争与争取和平的问题，做了生动的、深刻的阐述。主席送走拉丁美洲朋友后，我回到卧室。不久，刘宁一来找我，说主席指示今天还要发消息，等你去写。我随他走进2楼主席的办公室。主席说：“非洲朋友们很热情，拉丁美洲朋友也是这样。弱国小国人民会议开得好，有共同语言。”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们就宣布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我们的领土主权绝不容许别人侵犯，谁来侵犯我们就要自卫，这同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对我们进行建设有利，我们也同帝国主义打交道。譬如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同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还在继续，我们坚持原则，不抱幻想。同赫鲁晓夫不同，对世界大战我们说了两条，第一反对，第二不怕。赫鲁晓夫和我们半同半不同，他反对世界大战，又害怕世界大战，越怕越有鬼，越怕世界越不和平。如今连苏联的领空也不和平了，世界为什么不和平？怎样才能和平？赫鲁晓夫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赫鲁晓夫完全依赖大国协商，我们强调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小国弱国的人民同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所以还要发消息，让世人听听小国弱国人民的声音，听听我们的声音。照昨天的规矩，不要长，要快。根据昨天的经验，我事先做了考虑，并且已写好第一段的导语。听完主席的指示，我着手写正文，写完交给刘宁一。刘宁一同杨尚昆传阅商量后，做了一点改动送给主席。主席先让我念一遍，我念完后，主席要我递给他，卫士安放了木板架，主席摆在上面看，亲笔做了修改，让卫士送还我。杨尚昆说：“今天的新闻稿比昨天的更有分量，就这样发出去吧。”主席点点头，我辞出，把主席审定的新闻稿交给已在宾馆等候的雷行。5月9日下午2:30，毛泽东主席就会见了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等西亚三国的客人。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指出，根据中国的经验，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应当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蒋介石为什么被赶出大陆？因为他脱离群众。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他们是生产者，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生活，因此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还有别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国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还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 知识分子、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更是少不了的。他们有缺点，但是可以改造。今天在座的人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主席指着担任翻译的马坚教授。他是一个穆罕默德，今年53岁，是专门研究可兰经的。今天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开会，我们不能脱离他。他信穆罕默德，我不信，但是我们两个并不打架。他信穆罕默德，又不是共产党，那没有关系。他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而且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那更好办事儿。有各色各样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中国有6.5亿人，只有1300万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力争团结6.3亿非共产党员。被打倒的阶级，譬如地主阶级，我们也要改造。主席说，要战胜帝国主义不是短期的事儿，要进行持久的艰巨的斗争，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内。这是我们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对外国人来说，只能有选择、有分析的来对待。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外国的经验只能做参考，我所讲的话只供朋友们参考。接着三国外宾各有一位代表做简短发言，感谢毛主席的接见和谈话，表示要加强本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中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主席送走西亚三国朋友后，刘宁一把我找到主席的办公室。主席说，晚上我有事，今天没有请亚洲朋友多发表意见，你们不会见怪吧？刘宁一说，不会，今天的气氛和前两天一样热烈。主席说，这次在郑州用三个下午开了三次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收获很大。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这些小国弱国人民都有一股劲儿，我看世界大有希望。我三次讲话大同小异，发表消息每次有一个重点。前天的重点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昨天的重点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今天要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加起来就可以基本上说清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主席让我快些，我写完后照例送给刘宁一，他照例给杨尚昆传看后送给主席，主席改了一个字，其余未动。主席从躺椅上起来说，我要回火车上去了。趁主席整衣的机会，我把新闻稿交给雷行，回来时主席已走出办公室门外。主席说，都不要送了。主席同刘宁一和我分别握手，在杨尚昆和卫士的陪同下离开了招待所。附录：毛泽东主席对一篇新闻稿的修改。1960年5月8日、9日和10日，人民日报和国内各大报都在第一版以半版篇幅刊载新华社关于毛泽东主席在郑州接见外国朋友的报道和照片。各报的媒体表明，三次接见的外国朋友依次是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各方面人士和代表，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朋友，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的朋友。对这几次接见，外国朋友反映，本来以为只是礼节性的，想不到毛主席亲自到门口迎送，和每个人热情握手。接见时，毛主席先让我们发言，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毛主席和我们谈了近4小时，好像老朋友在一起谈心，他的话像水晶一般清楚，他的思想像火山爆发一样，鼓舞了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使我们深受教育。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正说明他的伟大。每一次接见后，毛主席都要发表消息，让我起草，写上他讲话的重点，写上外国朋友讲话的要点，不要长，要快。我考虑一下，在白纸布上写，写完后看一遍，涂改一些字句，交给刘宁一同志。他和杨尚昆同志商量一下，做了个别增删，送给主席。主席认真审阅定稿后，由我交给新华社郑州分社负责人雷行超清电发。这里着重记述毛主席对接见拉丁美洲朋友新闻稿的修改。 我起草的稿子开头部分是新华社郑州八日电，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他们是从略，结尾是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等。这一篇新闻稿的实质内容共分两段，第一段，接见时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向毛泽东主席谈到在中国参观访问的观感，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称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称赞中国人民对于全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所做的贡献。他们还谈到了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历史联系和日益发展的友谊。他们说，拉丁美洲人民和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介绍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他们表示，拉丁美洲人民要团结起来，并和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第二段，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主席说，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样，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依靠各国人民的支援，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现在正建设着自己的国家，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主席说，古巴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主席说，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主席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主席说，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斗争也帮助了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人民是决定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在稿子上做了一些涂改，由于毛主席指示要快，来不及另抄，递给刘宁一同志，他和杨尚昆同志交换了意见，在第一段接见时之后，加上毛泽东主席首先表示对拉丁美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介绍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然后送给了主席。主席做了三处修改。一，第一段中，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主席圈掉了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几个字，加上在自己的工作中还圈掉了伟大两个字，把这句话改成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二，第一段末尾，他们表示拉丁美洲人民要团结起来，主席圈掉要字，在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之前加上一定会。三，第二段开头，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主席将称赞改成友谊。主席改完后将稿子交给我并问，你有什么意见？我说，后两处主席改得非常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只表达了可能性，主席加上一定会就表达了必然性。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太庸俗，主席把称赞改成友谊，含义和格调就完全不同，既亲切又得体。只是主席对第一处的修改我不理解。主席问，有什么不理解的？我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拉丁美洲朋友的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不理解为什么主席那样改。主席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样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有什么伟大呀？我说，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符合事实吧？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 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认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领导人和人民也不能等量齐观。今天我向拉丁美洲朋友讲了，你在稿子上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绝不要突出个人。刘宁一同志说，主席的指示很深刻，我们要好好学习。时间不早了，这篇新闻稿就这样定下来吧。主席让我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当念到第一段的末尾，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时，主席说，这里有点突兀，在一定会前面加上这样，我照加了。主席想了下说，加上这样语气有些散，改成就字，就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你们看怎么样？在座的同志都说好，我涂去了这样加上就字。杨尚昆同志说，今天这篇新闻报道比昨天的更有分量，就这样发出去吧。主席点点头，我辞出。请等候已久的新华社郑州分社负责人雷行另抄电发，刊载于1960年5月9日《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的第一版，原件我一直珍藏着，仅以此文纪念敬爱的毛主席100周年诞辰。